那您知道说一次都只能救，就到了福州领聚会，然后他尼弟兄的母亲和尼弟兄就在那次的救的。所以这个安如此姊妹 Ruth Paxton 这个姊妹本来是女青年会的，后来呢就到了中国。那么她呢一直是在这个女青年会做事，但是那就结婚，而且呢主也给她带领。那么在有的时候那些这些她完全服侍那些传教士，尤其他们每年呢传教士到一个时候一定要退休，一定要休假休假的嘛，所以他们都到山西的谷岭，走到山西的谷岭去常常，所以他们常常就有退休会。所谓的退休会呢，就是说这些就传教士、西教士，他们到时候呢一定要，虽然不能回到美国，不能回到英国，那起码在中国呢，希望能够得到所有的帮助。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当然请了 Griffith Thomas， 因为不要忘记 Griffith Thomas 可以算是就开西特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请来。那么所有这些传教士们，他们每年都要到古岭去，在那里有特会。那么结果这一次呢，因为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所以呢他里面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清楚的有好几次呢就特别是传扬那个信息，那个信息呢就是主今天在美国是怎么做的，那么现在呢他当然就把这个带到中国。那没有想到呢这个传教士们、西教士们呢非常非常的响应。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他们就后来呢就有了中华圣经联会，就是 Bible Union of China， 就是1920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请了他来了以后，那么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共同的声音。那意思是说他们要把所有的福音派的那个福音使者要通通的结合在一起，那希望能产生一种力量，能来对抗那个整个现代派的那个潮流。所以呢就在1920年的时候，这个组织呢就成立了。那到了1920年底的时候，那么大概呢就有1700个会员。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所有来到中国这个福音使者里面大概是20%。那么其中呢是内地会的这个传教士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路德会的，还有的呢是长老会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他们要起来保卫圣经。那么这就是说卫道，就是要保卫圣经中启示的，那就是关于所有救赎的真理，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使命。整个的工作呢可以说就是因为那次这个多马斯是来了中国。那么他回国了以后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也是古典的，叫做中国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 in China。 那这是一本也是值得看的一本书。那么然后很明显的，他们就指出来很多西教是来到美国是拜学校不错，那么尤其他点名讲的斯图雷登，那么就是燕京大学，你看很多的年轻人，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斯图雷登呢是可以说是整个的代表，可以说整个现代派的代表，那当然很迎合学生了。那么当然这个以后呢，这个斯图雷登也起来自己辩护啊什么，但是最后你不能不承认，因为他讲过许许多多的话都有记录的，所以证明说呢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大概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个统计，所以在中国比较大的差会里面，如果有7000个西教士的话，大概有3000人是属于现代派，只有4000人是追随圣经的话。所以这件事情呢实在说来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件事情。那就同一个时候呢，除了在传教士中间，那因为内地会也好，那个时候神已经兴起了一批的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不光是传教士们，他们觉得要结合在一起，那么甚至于那个时候呢有好几个聚会，那么通通是属于什么呢？福音派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也应当要结合起来，所以有一个联盟，有个英文叫做 League， 有个联盟，那么可以说都是福音派的联盟。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很多的，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不要忘记啊，刚开始的时候，当他们全部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们认为在中国有100,000个基督徒，那么的的确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是相信，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他们的信仰应该是跟随圣经的。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领袖是非常有名，一个是杨绍常，一个是贾玉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丁立美，这几个基督徒领袖呢，那么当然就带领着很多弟兄们，他们就是维持那个圣经里面的信仰。所以这个应该是在这个25年里面所发生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不要忘记，就是说虽然圣灵不只是一面是借着复兴，然后借着弟兄运动，借着苏格兰的复兴，然后带来，然后就是这个开禧特会、开禧的运动，那么这些实在说来呢，都是圣灵自己很奇妙的做的。但是呢，到了1925年左右的时候，那么在不止在美国有一个危险，在中国也有危险，就是慢慢慢慢会往现代派倾斜。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些人登高一呼，所以就决定了，那么将来到底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是往哪个方向走？那么大体上是两条线，一个是不是继续戴德生的，或者是不是继续李提摩太的。那么在整个的转弯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就是因为那么 Griffith Thomas 他们到了中国，那不要忘记他所代表的不光是真理上，他所代表的也是属灵上。所以不知不觉的呢，你看就把整个中国教会的方向呢，几乎是把它奠定好了。那一面维持真理，但是不要忘记，要记得的就是这个属灵的经历呢，一定要配合上什么？一定要配合上真理。所以非常有意思，大家如果今天到美国去看到达拉神学院，其实呢他的神学是弟兄会的神学，同时呢也是开禧运动的神学。那么弟兄会是非常注重真理的，然后呢你看见开禧运动呢是非常注重经历的，所以大概是这样。不过呢有一件事，虽然他们是接受了弟兄会的神学，他们不接受教会的真理，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是达拉神学的历程和别人不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已经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了，居然弟兄们弟兄运动里面属灵的发现能够被一个整个学术机构吸收去。而且呢不止如此，这个多少年来在开禧运动属灵的储蓄居然也能够被一个学术运动学术机构把它吸收去，那么这是很少，那就证明说这个东西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大家在美国很有名的所谓的达拉神学院，那么他所他的对于圣灵的认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可是主在中国呢他所做的其实是不止这么多。那么特别到了1925年的时候，你看见英国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说教会就知道应该往什么方向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说经过了这么多的事，经过了圣灵这么多的带领，那么终于到了1925然后到1930，你慢慢看见说因为大经过了25年，那么圣灵呢就开始，现在呢不止种子种下去，而且应该开始开花结果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特别是现在1925年左右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这一张的图片呢就是郭士腊。那郭士腊呢他我们都知道是个德国人，那么他第一个穿中国的衣服穿福音的，那么尤其到了福建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打扮。不过大家看见少了一根辫子，那他那真正是又辫子又是衣服的，那当然就是执着，当然就是戴德生那个时候。那右边这个就是他所翻译的就是约翰福音，那么那个时候是文理文的，所以到他，所以你就看着他的中文实在是很不错，他不光是学会了语言， 而且它的确会深入。那么第二个图，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记得1831年、1832、1833，他以马靠就是以这个最下面这个澳门做根据地，他三次你看见吗？他就沿着沿岸，他三次坐船，那么尽可能能够把中国的门把它打开啊。那么也到过台湾，看得出来，也到过重申岛。那么这个他后来就写了这个三，写了书呢，就讲了他三次的游记。那么不要忘记，三次的游记他不是去游山玩水，他的确是把福音单张还有圣经呢，就送给那些不幸的朋友们。那么这个是那张的图是这样。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今天如果到香港去的话，那么就是集市里街大概这个样子，集市里大概这个样子。好，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他，如果大家今天到香港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也有一个墓地。那么他呢，这个墓地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路德会的传教士到这个中国来，到这个中国来的。那么不要忘记，就是这个路德会呢，当然近前派平常一般聚会的时候那么是活的，那么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离开路德会，所以表面上我们说到路德会的传教是第一个，那当然还是指着古士拉来说的。好，那么大概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低头在那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把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对我们说。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